今天我分享的信息是与神摔跤，神秘的摔跤，这是一场神秘的摔跤。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来揭开这个神秘的摔跤，让我们看到这个与神摔跤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处境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创世纪32:22-32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各渡口，将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迷离。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驴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有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好，我们继续往下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以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基努尼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心里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基努尼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当然自己已经读过这一遍了，对整个故事的概括已经有了解。在春节之前的时候，我讲过雅各的第一部分，就是我竟不知道神正在经过。那时候讲的是说，在雅各在逃亡的路上，经过哈亚兰的这个路上面，第一个晚上的时候，他睡觉啊，然后在这个梦中遇到这个天梯，看到这个梦见天梯，然后他伯特利那个地方去叫伯特利，在遇见神。这个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雅各的，我相信如果当时听的这个听姐妹可能还知道。对，那雅各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像圣徒一样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我们对他这个听姐妹对这个雅各有足够的了解啊，而且他非常像我们每个人，非常像我们。那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取的意思，他从小出生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以扫哥哥抓着他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天生就是靠自己的聪明的一个人啊。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是非常会耍耍聪明的一个人，包括那个时候他以前是说他骗他父亲以撒啊的祝福，就装成他哥哥的样子来得长子的祝福，因为长子可以得双倍的产业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呢在这个是这样子，会用欺骗，用各种手段，各种聪明的手段来挣得自己的利益，这非常像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抓取。那你看到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在与神摔跤的这个前言里面，雅各独自一人，22-24节讲的雅各独自一人，这个非常重要。你看雅各，你看到他的生命，就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人啊，有他的这个，大家知道有这个哥哥以扫，看到还有这个他这个舅舅非常精明的这个舅舅啊。这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看到雅各有两个老婆，看到吗？两个老婆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感受过哈，但是你们知道他是爱雅各，是爱他的这个妹妹拉结，他舅舅叫拉班，他爱这个妹妹这个拉结。那他舅舅，他以前呢是骗他哥哥，骗他父亲是哥哥。那他呢被他舅舅毒打啊，这事情我们都知道的。他舅舅呢就是， 因为他喜欢这个妹妹拉结，所以呢就调包，也同样的欺骗他，就是让这个姐姐扮成妹妹，然后他做了七年苦工，得到跟这个拉结跟这个莉亚结婚，就跟这个姐姐结婚。他结婚之后发现说不是，是被这个调包了，是被他骗了。所以呢，舅舅在跟他说，再过七年，你再做七年的苦工，你可以得到你心爱的人，就是他喜欢这个妹妹拉结，这样他有两个老婆，一个拉结，一个莉亚，是吧？两个老婆，那他十四年之久为他舅舅做苦工，有两个老婆，十一个儿子。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两个老婆，十一个儿子，你可以看到雅各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人，充满了人，有无数的人。这很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忙很多事情，很忙碌，在人际，甚至很多时候在服事的里面啊，我们很多事情占据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在满足各种人的喜好，满足各种人，已经把我们累垮了。那信了主之后呢，你在教会的里面呢，就满足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个带领的对你的这个对你的看法。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主内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多的人看人，满足人的这个需要，甚至有的时候有特别是一些服事的人，服事的同工，甚至传道人，就是用服事神来逃避神，用我服事神非常忙碌，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服事神的场合我必到，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神，逃避真正的从里面遇到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样在独处当中遇见神，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在女神摔跤的前言是说雅各独自一人，神要，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要在雅各独自一人的时候对付他，神要在独处中当中来对付雅各，就像神要在独处当中对付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的生命。如果在人的里面，在满足人的需要的里面，我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自己。那我记得静姐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于神还是忠于人，这是对于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是忠于可以看见的人，还是忠于看不见的神？这个时候都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神知道你不是他啊，你今天那个做各样的事情，你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还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自然是在神的里面是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所以我们要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来认识自己的自以为是，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时候需要经历独处，需要在一些特别的情况当中，有的人是在那种非常就是困难的场景当中，有的人是在这个甚至就是说病痛啊，在一些自己得病或者家人得病的时候，像上次我们遇到一个这个前几天我们跟一对这个从美国飞到这个北京的这个住在北京的一个姐妹辅导夫妇俩，那这个姐妹她自己是就说她自己她们俩在美国，但是妈妈甚至分了两边，一个妈妈是癌症晚期。然后爸爸是老年痴呆，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重担当中，自己完全要崩溃了。他说他自己陪了他母亲这么多天之后，每天用吗啡打那个止痛剂啊，他完全他说我要崩溃。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看到说他自己承认，他说我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嘛。是到这种时候，很多时候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环境。我们不是到那样的一种场景啊，被逼无奈啊，我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啊，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享福啊。就是在这样的一边，妈妈是癌症晚期，爸爸是老年痴呆症，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啊，每一天在这个里面，就是像这个度过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行，他真的想下来说我不行。因为他承认说我是自以为是的，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想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看雅各，他靠从他出生开始靠自己想从里面钻那个出来啊，想要抢夺这个丈夫的名分，后面他要想去这个 这个其实他又去欺骗他的爸爸，然后结果呢，以撒结果呢被他舅舅欺骗。你看到，在他整整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他用自己的小聪明，就可以讲用尽自己的手段，他都在依靠自己天然人的血气，这就是天然人的力量，这就是天然人的力量。所以雅各多么像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靠自己天然人的力量。如果我自己的力量不用尽，不到尽头啊，我是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光景啊。就如果这个事情是靠我的能力能够搞定的，我一定先靠自己啊。然后等到我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我再去靠神啊。所以祷告实际上是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承认我们自己搞不定啊，是信心的开始啊。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雅各他跟这个与神摔跤的过程中，他的大腿窝瘸了。你知道大腿窝是人的力气当中一个最大的地方，人的最大的力量在大腿窝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大大的腿窝代表说天然人的力量。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在使用我们天然人的力量，就使用我们里面那个血气的力量。雅各的大腿窝瘸了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天然人的这个力量被神降服。你看雅各把这个十一个孩子啊，把他两个老婆还有两个侍女都把他送到了过到了河的岸边，这是雅各的雅伯渡口。他的聪明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天亮了到河的对面就要见到那个追杀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以扫明白了说哎，被骗了，这个他想要杀就是追杀他弟弟。他知道明天天一亮，雅各知道说我要过到河对面去，我要面对那个追杀我的哥哥。啊，他在这个时候，这个晚上，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啊。他在这个里面，雅各仍然就想着自己的小聪明，就说你们先过去，我最后过去。所以他把他身边的人呢、啊，把他的这个孩子、儿子，还有妻子，还有侍女，全都打发过河了。然后自己在这河的对岸，他想做什么？所以雅各自己的小算盘是逃避。逃避杀他的哥哥以扫，他要逃避。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大腿窝，为什么上帝跟他摔跤的时候把他大腿窝摸了？这个大腿窝代表着他要逃跑，他要 逃跑，他的腿好的话他就要逃跑，但是他逃的时候他就会疼呐、啊。现在他的腿瘸了，他成了一个瘸子，他不能再靠他自己天然的力量，所以他就是代表着他无法逃避啊，他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的以前的小聪明去逃避啊。所以你看这雅各他除了依靠自己小聪明之外，他长期的就一贯就是依靠自己小聪明，然后犯了错，然后怎么样被人追杀，或者被人怎么样这个来清算的时候，对付的时候，他就开始逃。所以这是他的连环的这个自己的方法。但是你看到这次我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讲到这个神秘的摔跤，这个神秘的摔跤，这一页的摔跤的奇妙之处啊，不仅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是谁，就来给他摔跤的这个人是谁呀、啊？那从何西阿书我们后面看的时候，看到说这个人就是神呐、啊。好，我们看到何西阿书这里面提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何西阿书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量。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当他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好，你看到和西阿书里面说两个，听说我们刚刚说的那段经文，他们是互为对照的。你看到说这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多了四个字，哭泣恳求。那么描述了当时雅各在那个与神摔跤，那个神就是人性化，是神化作人来与这个雅各摔跤。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在何西阿书里提到了雅各的状态是哭泣恳求。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尽管的摔跤，除了它是很奇妙在于说神变成了人的形象来跟他摔跤以外，另外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在于说神怎么会输啊？ 神怎么会输啊？神跟人摔跤的时候，你们觉得说是人赢还是神赢啊？
谁赢？
我们都知道说神一定能够打败人的，神对制服雅各是很轻松的，制服人是很轻松的。但这里面留下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神居然输了？好像这里面经文里面看到的是说他好像输了，好像雅各赢了神呐、啊，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呐、啊，与神较力啊。所以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这其实实际上神呢、啊、是选择输的，神选择输啊，因为神的目的不在于得，不在于征服和赢啊，他的目的不在于说他要赢过这个雅各他赢啊，你知道吗？不在这儿，他的目的是为了降服雅各，为了降服得着雅各，所以他是选择输啊，知道。所以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也经历过自己的哑口无言啊，也经历过与神摔跤的很多场景啊，但在那个场景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怎么样，想要赢啊。上次我碰到一个对这个弟兄，他讲，他说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跟他这个妻子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是争输赢啊，就是你赢还是我赢啊，每次他就是中不会撒旦的诡计啊。而等到他这个信了主之后，他意识到说，不是你两个人吵架，不是你赢还是我赢，而是我今天要让神赢啊，让神赢啊，让神在上风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学会了让步啊，学会了妥协啊。在跟他妻子吵架的时候，他不再是为了自己的输赢想到那个，而是看到背后撒旦的工作，降服下来。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我们在跟身边的亲密关系的对象，还有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配偶相处的过程当中，在每一天的当中啊，我们其实很多都经历雅各这样的时刻，就是雅各与神摔跤的这个时刻，我们都经历到里面说，我们到底是自己，我们要赢啊，特别是在吵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要赢啊，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谁赢呢？是魔鬼赢啊。你想让你自己赢的时候，实际上你就选魔鬼赢了。所以神，如果神不得着我们，神没有得着我们的话，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争胜负的里面呢、啊，没有办法真正的让神赢了、啊。在雅各的名字，你看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神说把雅各的名字要改成叫雅各，叫以色列。那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照抓取。以色列的名字呢是有三重意思，神的王子，神统治，神得胜。所以经过这个亚伯渡口，使得雅各遇到神，他真正的遇到神。上次我们在分享雅各信息的时候，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仍然认为神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不是他自己的神啊，他没有真正的遇到神啊。那今天的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与神摔跤的雅各渡口的经文，是专门看到了雅各的转折，看到神不再只是他祖父的神，不只是他父亲的神，成为他自己真正的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呢，也是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呢。但我们只是信了主还不够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主权没有真的交托啊。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看到很多基督徒啊，为什么成为万民基督徒啊？为什么他里面信主之后没有真正的改变？看到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重生的人、被主所抓住的人，他一定改变了、啊，他一定里面有改变了、啊，他一定不再是靠自己，他主权交托啊。所以我经常跟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分享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权的交托啊。就到底原来在这个没有信主之前，我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我是主宰，我是我的主宰，我是我家庭的主宰。我是我家庭的天。当我信了主之后，这个宝座上面我退去了，我退下这个宝座，是上帝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每一天的一举一动，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时候上帝坐在你的宝座上，你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让给神啊？所以这个环节，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将自己的主权交托，降服在主的主权底下，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但是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你的生命还是一样？还是在靠你自己的血气？还是在靠你天然人的力量？靠你的肉体的力量？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主权真正的交托下来，交托出来，没有真正的降服啊！还在靠自己的聪明啊，靠自己聪明，像雅各，他靠自己的聪明啊，他抓住物质，抓住地位， 抓住祝福，他想要祝福啊，那双倍的产业啊，所以他欺骗他父亲，用各种方式自己的小聪明啊。但是你看到说，在这个人里面，他并没有得到平安啊，他在逃亡啊，他在这种里面被发现之后，被人发现你的小聪明之后，他开始逃亡，在逃亡就是他的逃避啊。他一直生活在一种逃避的这种状态来去面对他罪的问题啊，是用逃避的方式。就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到神，我们看到神不给我要的东西，不给我要的物质啊，比如说我这个我信神是为了得到更多啊，但是没想到呢，我这个就信了神之后，相反经历很多苦难啊。他这时候他就在跟神摔跤的过程，他觉得说是神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仍然执着于在于说他觉得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孩子，我经常讲这个比喻，就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呢，他全部都是玩具，包括他自己要的玩具啊。看到当我的儿子女儿他们三四岁的时候，他非常觉得我自己的那个玩具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凡是经历过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明白的，父母就是说，当孩子手里抓满了他的玩具，觉得他自己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不肯放下。这时候我父母说，哎，我想给他更好的东西，玩具，他不要啊，他觉得他现在手里的就可以了，他觉得更好的就最好了。就你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就像这个孩子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抓住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要满足自己欲望的，想要的东西就是非常好啊，我没有其他的空间给神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仍然我是我的主宰啊，仍然是我来控制着我的这个方向，我需要我想要得到我要的东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之下，虽然好像表面上信了主啊，但是我的里面的自由意志啊没有向神降服啊，我仍然是在我的这个里面要按照我的自由意志来掌权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自由意志一定会遇到属神的主权。所以我这里面分享说，当面对面见神的时刻，雅各说他在雅各渡口里面是面对面见到神的。我们面对面见神的时刻，为什么是与神摔跤的时候？你想，在面对面见神的时候，这意味着你的自由意志一定会遇到神的主权，遇到神的主权。那当你的自由意志遇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两者相遇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必有一争啊？是你赢还是神赢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像雅各遇到雅伯渡口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一定会有这个摔跤的时刻。如果真正追求神的弟兄姐妹啊，真正追求遇见神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遇到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场景，就是与神摔跤了。就到底是你赢还是神赢啊？所以这个时候意味着说，当你真正渴慕神，要想遇见神的时候，你除非向神降服吧。如果你不向神降服，你仍然想的是说我赢的话，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很难遇到神，你不会遇到神的啊。我特别在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忍耐啊，我想这个用忍耐来比喻这种与神摔跤时刻的一个场景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他在分享一个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把他也问这个引用在这里面。他说这个忍耐的希腊文原文，我不懂希腊文啊，就是在这边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这个忍耐包括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拉长啊，前面这个 MAKR 我也是代表的拉长，后面这个代表的 TUMOS 代表的怒气啊。所以他说希腊文原文里面的忍耐的意思是说拉长你被冒犯到反击的距离啊，这就是忍耐。所以你看到在我们这个每天的生活的实际当中啊，当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啊，特别是亲密关系的里面，看到为什么亲密关系如此之难呢？我把它称作世界性意思，世界性啊，它是最难的，最难的挑战就是婚姻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每天的过程中，你会无数次的感受到被对方冒犯，你的自由意志被对方冒犯了，然后这样反击啊，你不能忍耐，这就是我们实际啊，不仅是婚姻亲密关系，但是更难而已啊。我们跟父母之间，我们跟同事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你朋友说了一句话让你觉得很难受，你也是这个时候想反击啊。所以其实忍耐实际上是 拉长这个被冒犯到反击的这个距离啊。所以在这个拉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邀请神的介入啊。如果没有神的介入啊，我们很多的冲突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太快啊，太快啊，你的血气和你的肉体一定会马上反击啊。像我们现在有个词叫怼嘛，是吧？他过来你马上就怼啊，这一定是这样的，这人的本性肉体天然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天然人的能力怎么样被神降服呢？除非被神降服啊，被神降服，你想要说忍耐啊，就是忍耐，就要拉长这个被冒犯与反击的这个距离。那前面我辅导一对这个情侣，他们打算五一的时候到我们香港教会来结婚呐、啊，这对的这个弟兄是九五年的，那个姐妹是97年的，都很年轻啊啊。那他们跟我分享说，他们谈恋爱5年的时间呢，然后他们也最近啊，在结婚之前也经历过2次大的吵架，那他们以前也经常吵架。所以很神奇的在于说，他们上次来我们基建福音教会一次，在这一次的里面呢，他们居然遇到神。然后那个姐妹跟我讲说，她觉得这个好像是你们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场地，就是我们现在聚会的这个房间，好像有魔力一样，这是她的原话。那我觉得其实神力呀、啊，应该是有神力，不是魔力呀、啊，神在这里掌权呢、啊。她说她参加完这次聚会之后。那次我也是我讲到，我当时分享的信息是你善胜恶，你善胜恶，就是不要把你，我当时分享三个步骤啊，就不要把眼前这个人血肉之躯的人当成人呐、啊，你胜不过他，所以你先不要当成只是他的这个人啊，是背后有魔鬼的势力在后面，让你听凭主怒啊，宁可是这个让步啊，听凭主怒，我讲了三个步骤啊，就是你善胜恶三个步骤啊，然后。他们后面这对这个小情侣，他们发生了吵架2次，中比较大的吵架。然后在这个吵架的里面呢，然后有一次他们俩吵到说这个停下来，就说那个弟兄跟他讲说不要再讲，他的心都在跳，很难受啊，他就要求他不要再讲。然后那个姐妹不肯停啊，他们俩吵架的时候一直是这样，就是这个姐妹不愿意停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弟兄跟他讲一句话说，能不能停下来？让我祷告几分钟的时间呢，然后那个弟兄他真的祷告了。所以这个在这种吵架过程当中的这种降服性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在这样的祷告的里面，他就是邀请神的介入啊，这是一个关系转变的变量啊。当他邀请神的介入之后，那个弟兄他流着眼泪跟那个姐妹说，他说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不你这件事情做错了，我不愿意这样子做啊！然后在这个人里面，那个姐妹就停下来了，她停止了这个原来的方式啊。他们原来两个人相处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发脾气，另外一个人就讨好。只要看到这个姐妹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安抚她，就讨好她，用各种方式。其实就是人的方式，是人天然人的力量和血气，就是在安抚这个背后的魔鬼。我上次讲这个善胜恶的信息之后，这个弟兄他听进去了，他遇到神了。这是他的哑口不可，他遇到神了。他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想不下来，在这个时候邀请神进来，他自己祷告，他自己忍住了，忍耐住了，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本来如果按照他原来的，就是说要么就是反击啊，要么就是讨好啊，人无外乎就这两种啊。那人胜不过不擦蛋啊。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的这里面的脾气、我们的血气、天然的这个这些怒气被撒旦所勾引、所刺激出来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啊。在这个人里面，我们就需要遇见神啊，我们需要邀请神进来啊。那这个时候，那个弟兄他在这个时候邀请神进来，他其实就是相当于他在与神摔跤啊。他学会了用这种方法引神的进入。所以那个姐妹说非常惊讶，她觉得为什么这次吵架他变了，是我的弟兄变了。这也是这个姐妹下定决心说我要跟他结婚了。他妈妈其实只是骂他，就用世界的价值观这种方式来骂他一个小时之久啊，就是说这个弟兄的坏话，你可以想象的。他说我很长的时间里被这个欺骗了，我也差点要跟这个弟兄走开啊。他说我通过这个，我真的明白说弟兄很宝贵啊，他能够在这个时刻冷静下来，将神邀请进来，跟我用祷告的方式啊，而且弟兄也跟他邀请他一起祷告。我看到这一对的情侣啊，他们现在还没结婚呢，没有结到结婚。 所以我看到他们当神的力量进来邀请人这个进来的时候，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以善胜恶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个，胜过这个罪的势力，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与神摔跤的这个场合里面，场景的里面，我们能不能想一下来，今天我们下午这个团契聚会的时候要读一篇经节部分的文章，名字叫做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在经节上发表的。这个弟兄呢，他妻子先信主，非常疯狂的信主，然后在这种状况底下呢，他去寻找信仰呢，就是因为说想把他妻子拉回来，他觉得我要跟你说清楚，你这样子让你疯狂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接触信仰的开始是这样子，就是为了把他太太拉回来，然后呢，他就慢慢的了解之后呢，他开始自己真正的进去了，自己真正的开始明白这个信仰对不对，胜过罪的这个力量，然后这个弟兄呢，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呢，就女朋友了，应该讲那时候的女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所以可以讲他们俩是模范夫妻啊。就在他们大学同学的里面，就是都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这个维持的，就说是关系感情非常好的，很突出的这对夫妇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弟兄呢，他在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了，就他的主权的降服啊，就有很大的改变。他对当年自己得罪的、做的错事都去认错啊，包括他之前收回扣的、收很多回扣啊，或者什么，他都去跟把回扣这些告诉老板，然后把这些都上交啊，做了很多这样子认错的事情啊，在他信主之后。然后在这些事情都好做啊，就是跟人道歉啊，然后跟人就承认自己的错啊，这些都可以啊。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大的困扰他，因为他在跟他女朋友这个还没结婚的时候，太太还没结婚的时候是女朋友的时候啊，他们两人是就是异地恋的，一个在秦皇岛，一个在北京呢、啊。所以在这样的里面，他们是属于来回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弟兄呢，相当于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他其实有两次出轨的经历啊，就说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已经跟他表白的这个两个人已经确认要结婚的关系的情况下，那个弟兄他自己这个一次是呢，就是说是那个女的主动，有两个人分在不同地方的女朋友，所以他的边上有人主动，他觉得说哎，这个女的投怀送抱，他主动，所以不要怪我啊，他说我就是做男人都会做的事情而已。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背着他女朋友做的啊，然后后面呢，又有一次呢，是他的同事，他干到了一个新的公司，那个同事呢是离他更近的啊，然后呢开年会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所以那个同事呢，他又跟那个同事在一起，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欺骗了他的太太的第二次经历，所以他有两次出轨的经历。那对这个弟兄来讲，他其他那些道歉啊或者这些做的事情，他觉得都很容易啊，但是这两件事情啊，他不愿意向他的妻子敞开啊，他觉得说如果我跟他讲这个，他祷告了四年之久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弟兄为此祷告了四年，就说我要不要告诉我现在的妻子，在他是我女朋友的时候，我有两次欺骗他的经历啊，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说吗？只有你知道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弟兄他真的是怎么讲，是被主得着，可以讲被主得着啊，用四年时间祷告，用天然的力量的话，就是不要说啊，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雅各，我们肯定说不要去说啊，这种事情已经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结婚了，他们有四个孩子，哈哈，已经结婚有四个孩子了，我还要去说我们在男女朋友的时候我欺骗他两次出轨两次的经历吗？如果天然的力量一定不要说啊。但是这个弟兄被主得着啊，他在这个里面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了，他觉得上帝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啊，他自己也知道啊，所以他后来他选择经过四年祷告，他选择向他现在的妻子敞开他的软弱。所以他刚讲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哭着跟他妻子讲啊，妻子哭着讲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啊，他说他做好了被暴打的准备，被驱逐出门的准备，或者妻子要跟他离婚，什么各种方式他说他都准备好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说，当他哭着跟他妻子讲说他自己有过这样两次的对不起他的经历的时候，那个他的妻子当时很震惊，因为他的妻子是怎样的，就是说有很多人在聊天嘛，会说这个天下男人都是要的，就一定会背叛那个妻子， 那他老婆就会站出来说，不对，如果天下的男人都会背叛的话，只有我老公不会背叛我，你知道吗？他老婆是属于这样的人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的丈夫告诉他说，在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这两次的经历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受打击吗？他非常的震惊啊。但是那个他们俩抱头痛哭啊，但是那个姐妹也是信主了，她没有选择说是前面说的这个报答他呀、离婚啊，或者是这样的方式。那个姐妹选择了在爱里面饶恕他，在里面饶恕他，所以他们两个人抱头痛哭啊，抱头痛哭啊。所以我看到这个见证，我们下午团契的时候，间接共读会读这篇文章，就叫做“我终于承认我是个罪人了”。所以这个弟兄他承认了，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了。他说：“解释的圣经讲的没有一个艺人啊，没有一个人啊，都是罪人啊，我们都需要神的这个饶恕啊。那上帝怎么样祝福他呢？这个他妻子有多发性的这个卵巢，就是叫肌瘤啊。那他妻子是很难怀孕的那种人啊，但他居然看见了第一个孩子，然后两年之后啊，他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啊。这些都是在他妻子有多发性肌瘤的这样一个状况下，在医生在很多的肌瘤里面把他的孩子拉出来，是这样的，你像他有两个孩子，所以他非常相信说这是神赐福给他的。然后到已经有两个了，差不多了吧，神的祝福。但是有一天他妻子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的家庭里从来没有双胞胎的基因，但是我第三个孩子怀的是双胞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弟兄得到神的祝福是四个孩子啊。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弟兄是代职服侍神。2016年的时候，他就选择辞去他的工作，全职服侍神。所以这个弟兄到今天已经10年全职服侍神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怎样在主权上，在这个被神对付的这样一个弟兄，看到他的生命里面，他开始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靠自己不行的时候，他所得着的这个被神降服的、被神的爱所得着。所以神不会赐福一个还仍然相信能靠自己的力量的人啊。我们除非自己的生命被主破碎啊，我们自己的生命被主破碎、被主降服啊，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啊。我们如果活在这个天然人的里面，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我们得不着神的祝福啊。我们仍然是很多时候像雅各一样，得到的是罪的代价，我们付出非常多的罪的代价，在罪的这个代价里面，我们是一个奴隶啊，被捆绑的一个奴隶啊，没有办法得释放啊。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做说雅各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我特别把这句话提出来很有意思，就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的转变呢，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学习啊。就他原来是在一个人的模式里面，他的生命中充满了人嘛，前面讲过十一个孩子，两个妻子啊，两个侍女啊，身边充满着人呐、啊。而所以他用的方式啊，都是用人的模式啊，就是用人的小聪明啊，用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啊。所以还有一个模式是神的模式。你看到雅各的转变，雅各转向以色列，是代表他人的模式向神的模式的降服啊。我们在人的模式里面是一个资源枯竭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啊，你会看到说。基本上的人都在这个里面，就说我们刚刚过完的春节，你就可以更形象的意识到说，在人落入在竞争、比较和抓取的这个模式里面，是被恐惧所驱动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里，比比皆是啊！你回到老家，回到你生活的场景，你就看到说，大多数的人都在这个人的模式里面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啊，来用这种来抓取这些来证明我比你强，比别人强啊。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捆绑的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就把人当成了工具啊，工具人呐、啊。所以我看完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历史课本讲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制造工具啊，那动物也会制造工具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 AI 时代的时候啊，我们人呐、啊、和这些 AI 相比啊，和这些唯一的一个特长优势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是人类是唯一有神的形象的。有灵活人啊，这个成为我们与 AI 相比唯一的一个优势啊，它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取代我们。如果从价值和工具的角度看人，看人有没有用，能不能给我带来价值。所以你看，在中国大陆，我们看一个人呐、啊，我今天跟他讲这个话，他是不是可以给我带来利益啊？他是不是会给我带来好处啊？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他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竞争和赚取的这个模式里面，这个模式是被恐惧驱动的。 是被恐惧驱动的一个模式啊，在这个模式就形成一个互害的模式啊，没有人是赢家，没有人是赢家。而且还有一个模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今天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是被信望爱所驱动的模式啊，这就是一个神的模式啊。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降服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你是被信望爱所驱动的，被你的信心。所以那天我那个讲真 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个是好人有好报啊，他说我这个信主啊，我去做这些这个好的事情或者怎么样，我没有任何好处啊，看那些恶人啊，他做这么多恶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得到很多啊，他说真的是好人没有好报。然后我的一个这个引用的一个回复是这样的，就说对好人来讲啊，如果你是一个得救赎的好人呐、啊，愿意追随主的一个好人呐、啊，你得到的最大的好报是说，在今生的里面，你可以成为一个好人呐、啊，你知道吗？成为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好人最大的好报啊，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你拥有善念呐、啊，你拥有善念，然后你拥有信心、盼望跟爱啊，你拥有这个信心、盼望跟爱，这个是对好人最大的回报啊，最大的好报就是得到这个。这是今生啊，在永生，在来生的里面，就是得到上帝永恒的纪念啊。所以你看到吗？我非常相信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今生追随神的人啊，没有不在今生的百倍啊，来世得永生啊。但是那些在今生羡慕，就是说那些个人做尽坏事，为什么？他是在人的模式里面呢、啊，在人的这个抓取模式、比较和竞争的模式里面，他才会觉得说，我不做恶我就很亏啊，我要做恶。但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你成为一个个人啊，没有办法去跟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神连接啊，这是你最大的损失啊。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个人里面被撒旦所欺骗啊，不知道自己的损失在哪里啊，只知道进入在这个人的模式里面，不断的去竞争和比较抓取，不断的被恐惧所奴隶啊，奴役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啊。而其实我觉得我是说到这个人的模式呢，我觉得我在从出生到信主27岁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面，我觉得我是非常大的落入到这个人的模式的一个咒诅里面，可以讲。因为我在想，我是属于我知道认识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这个背景里面，我讲好多次，我讲到我的出生的情况里面，我是差点被堕胎的，属于这个超生的。所以在我的基因的里面，与生俱来的里面刻着一种竞争的模式啊，人的模式，就是说我必须优秀啊，必须优秀啊。因为我的里面的里面，像我里面的这个死亡的邪灵也好，或者这种恐惧有多么大，所以说实话我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啊。因为我在里面，我从母腹当中的时候我就要被落掉啊，这个世界不欢迎我啊，不欢迎我的存在。你知道人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有多么大的恐慌啊，有多么大的一种恐惧啊，就是你要灭掉我啊。所以我从小开始，从出生开始到我27岁认识主开始，这20多年里面，我追随的一个模式都是说要成为前三的。所以没有人像我这样，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啊，人生是个马拉松。但是我在第一圈的时候我就拼尽我的全力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这么用力的用自己的力量去拿前三呢？因为我怕被淘汰，因为我在骨子里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前三名的话，是不会淘汰一个前三名的，只会淘汰那个末位啊。所以我一定要成为那个前三名，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我都想到说我一定要成为前三呐、啊。我的里面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恐惧啊，就是说怕被消灭啊，这样大的一个恐惧，所以导致我最走向一个追求完美啊，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啊，给自己最大的压力啊，拿到第一啊，这就是我27岁信主之前的一个人的模式啊。所以在我27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靠着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一个职业上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了。我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美国的 Berkeley 的这个学校里面教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同时在那边免费读研究生，他们还给我薪水，这是我27岁的时候做的。那当时全中国只有一个记者可以有这个荣誉，我当时获了一个国际的大奖。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20出头的时候，我进入到那个当时的南方中文，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报纸是谁了，对。但是我当时21岁的时候进去的时候，那个报纸在中国的发行量是100万份。 就是在全中国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面，只要有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街道上面都可以买到写着我名字的报纸。所以我爸爸那时候非常以我为荣啊，我从27岁的时候，21岁的时候，我写文章，我女儿写文章100万人看了，所以他觉得说我，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骄傲，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在20多岁的时候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啊。我跟刘博士开玩笑说，我20多岁的时候是每天用中立的思维来要求自己啊，每一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啊，每一天现在想的都觉得非常可笑，一个20出头21岁的一个小姑娘，完全是个小姑娘啊，但是她每天考虑的都是国家大事啊，每天都想着就是说怎么样处理这个国家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多么的骄傲，而且是这种被恐惧所驱动的模式啊，让我一步步从优秀到优秀，从杰出到杰出啊，可以占据这个金字塔的顶点啊，这是我以前的模式啊。就是在一个人的模式里面，就像雅克的抓取模式一样。但是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癌症晚期啊查出来，癌症晚期而且已经进入脑转移，7公分了，全是转移骨转移啊。现在离那一天过去已经8年了，大家可以在还在线上看到我，然后听到我在这里分享信息啊。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可以说是被打到谷底的一个状况里面。我在2018年，我做了3次开颅手术啊，700次的、上百次的放疗、化疗和这些治疗啊，8年时间，每个月我打一针化疗药，打一针化疗到今天8年，你可以算一下上百次的化疗啊。但是我今天还可以这样子有这种思路来讲话，所以我知道在这个长达8年的时间里面，上帝极有耐心啊，上帝极有耐心啊，上帝跟雅各摔跤，他摔了一夜啊。他可以一开始，神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抓到他的大腿窝，一开始就让他降服了。为什么上帝陪雅各摔了一晚上啊？他很有耐心啊，他在等待你啊，他不追求胜负啊，上帝不追求说胜服你啊，他追求的是得着你啊，而且他极有耐心的说，让你心甘情愿的降服啊。在这个里面，这也是对我所做的8年的时间，上帝极有耐心的陪我治疗8年的时间啊。在这8年的时间里面，降服我，让我完全降服于他。我原来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呐、啊，多么败坏的人呐、啊！在我2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呐、啊。我那时候我写的文章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神一样啊！我觉得没有我搞不定的，这就是我20岁真实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上帝降服我，他知道我的里面，知道我在这个不安里面，知道我在这个里面这样的一个人的模式里面是一个被捆绑的模式啊，是一个做奴隶的模式，我并不知道什么爱啊。这是在我2018年的时候，我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开颅手术啊，人不会走路啊，我有4天没有不知道怎么走路啊，不知道怎样就是我去学习怎么样站起来啊，花了4天时间学习怎么样站啊，然后重新学习怎么走啊，花了我有那个刘牧师推着我用轮椅推着我1年的时间吧，啊，4个月的时间，对，就是在那样我最软弱无力的时候，就离死亡只差一步的时候啊，在那样的这个里面，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就是我自己的哑伯渡口啊，就是我的哑伯渡口啊，在那样的里面我真正被神降服啊，我现在不是那个说20岁的时候全世界飞，然后写出。小的时候从小学开始4年级我就开始在老师教同班同学啊，就是不是一个过目，我曾经你以为要自己的记忆是过目不忘啊，就我看到的东西在哪一页什么我全部可以复述出来，我曾经以自己骄傲啊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正在我是被降服，我在开颅手术在里面像一个傻子一样，我有很长时间没说话，我在这个里面我连走路我连站起来都不会，我成为一个完全依靠于刘牧师他推着我我才能走的人，在那样子一个最无用的状态里面，甚至在我好的时候，我可没有做生病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说刘牧师爱我也是因为我有用，我什么有用啊，我会这样子想啊，可能他爱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啊，我感受不到，因为我在这样一个人的模式里面，我在一个资源匮乏的模式里面，我要去这样去争取，要拿第一啊，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会这样子想他，但是直到他在我一无所用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用了，在那个时候我离死亡只差一步，有什么用呢？我连一个站起来都不会的一个人， 在那个时候刘牧师没有放弃我，他每一天第一个来看我，在八年的时间里面上百次的去医院，没有一次他缺席过，他陪我上百次的去医院，在我每一次的治疗过程中他都陪伴着我。所以就在那里我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不惯的大脑的时候，全世界飞，在非洲出差去跟木头社一起，在那样的状态里面，我感受到刘牧师对我的爱啊，我感受到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有用啊，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就像神爱我们，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啊，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啊，神一直都很爱我，我从小出生开始本来要被堕胎的，为什么到现在我仍然活着，都是无条件的爱我，一直爱我，给我许许多多的神迹啊，但是我感受不到啊，真的直到在那个离死亡最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感受到神无条件爱的接纳，神就是爱这样无条件的爱我这样一个无用的废人呢、啊、在那里我真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啊，所以神的爱脱离我里面一切的捆绑，一切从人而来的恐惧惧怕，为了去讨好神的这种惧怕，讨好人的惧怕，真正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感受到神如此爱我，让你们得到极大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如此爱我的，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你在十字架上以你的舍命向我们发出爱的誓言。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是女性节啊，她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姐妹啊，为我们所有姐妹弟兄而死啊，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个姐妹心里面都想要寻找爱啊，神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就是对无数的姐妹说永远爱你，就是神对我们爱的誓言，他用他的生命 舍命来对我们讲，他永远爱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我每个姐妹都需要这样的爱，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对我们说永远不爱我们了，我们需要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到满足，然后又透过上帝的爱来爱我们的先生，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孩子。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在这个线上线下听到每一个听到我的信息的每一个姐妹们，求助你让他们与神的爱情连接，不再是去看人呐、啊，不再从人身上去抓取啊，不再去从人身上去得到满足啊，而是真正的与神相连接啊，与神相连接，得到那个从神而来的爱，从天上而来的爱，然后将这样的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作为一个爱的器一个管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出去，去祝福我的先生，祝福我的孩子，祝福我的父母，祝福我的家人啊！今天我真的特别呼召我们的姐妹们呢、啊，我们的姐妹们是多么重要啊！因为在这个爱的这个能量的流动上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因为我们姐妹天生的就对爱敏感啊，对爱有需求啊。主啊，请帮助我们每个姐妹啊，让我们成为那个爱的发动机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神的爱所驱动的一个器皿啊，将这样的爱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到我们的家族当中，使我们可以完全被降服啊。
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献上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各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世人聪明的，就是我们还知道抓住神。我们还想要神的祝福，我们在像雅各一样，在各种场景里面，我们想要抓住神。直到有一天，我们连抓神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一刻，我们彻底降服，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是被神抓住的，我们原来是被神抓起来，放在他手心里面。当我们真正放下自己人的力量、人的掌控的时候，神才能真正得着我们。像玛利亚，当她去看主耶稣，我的主你在哪里？她 当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他因着爱，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为有爱的恩赐的姊妹来献上祷告。第一批来寻找耶稣的不是任何一个弟兄啊，不是这些领袖啊，是那些因为爱而无法入睡的姊妹，渴慕爱而无法，长夜漫漫思念主耶稣，无法入睡，无法安眠。他们来到墓园里面来寻找耶稣，耶稣复活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要用手去抓住耶稣，但主耶稣却让他放手。我们人要放手，结束我们用人的模式想要抓住神祝福的方式。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被主得着，我们才能真正的在灵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神才真正的充满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得着我们每一位啊，使用姊妹成为他身边每一个带到他身边的关系人，无论是家人、配偶、孩子、同事、朋友，成为他们身边人的祝福。主，你也使用弟兄，也使用弟兄在爱的这条路上，爱就是关系，没有人能够独自爱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心上的人，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上。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